Washington.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11月1日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中国地方官员接连被杀，如何看频繁的杀官现象？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异地逐利性执法猖獗，这是什么样的治理危机信号？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年六月以来，中国地方官员接连被杀，迄今为止除去民间的各种说法，中国官方公开报道的官员被杀案至少有7例，被杀者有县政协主席、市文联主席、银行董事长、市场监管所长、法官、乡长、财政厅长。杀官案频频爆发背后的主导性的诱因究竟是什么？从老百姓集体喝农药自杀、太原两周内12人接连跳桥自杀，到现在的高调杀官，中国人的反抗模式是否发生了变化？中国当局会从杀官现象中学到什么？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聪先生。慕容雪聪先生，你好。
小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是纽约职业律师高冠俊。高冠俊律师，你好。看着我们高律师现在还没有上来啊，一会他会爬上来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这个我啊，这个高冠俊没来嘛，那么就先啊，自然的就把我的第一个问题给我们的慕容雪聪先生啊，就是在你看来的话啊，这些官员被杀呀，你觉得这背后的啊，当然有很多原因，你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管理社会的职能失能了。就是你看这一段时间以来发生了特别多的这种很奇怪的事情，你比如你刚才讲的这些年轻人纷纷跳桥，你比如说各个行业的萧条，你再比如说你前段时间能看到很多人警察、法官、检察官开始在网上举报求助，这些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就是他们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来维护他们的权利。换言之，这个政府呢，虽然有雇佣了这么多的人，耗费了这么多的钱财，但是在执行他的基本职能，也就是对社会服务和管理这个层面，他是无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导致一些情况出现，你比如说某些人那么感觉到他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无法寻求到自己所要的公平，那么他就必然会找一个出口。在过去呢，这些出口有可能是针对其他的对象，但是总而有一天他会回到这些官员身上。我们记得在几年前当出现幼儿园杀童案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是政府，意思是那么你要真要报仇，那么你找准重点。我们还记得当年的杨家案，杨家呢在上海的一个派出所内那么举刀杀人，一直到现在杨家还有张扣扣这样的人呢，在中国民间都被视为英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针对的是警察，是执法者，是官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出现这种杀官案件呢，我认为主要就是中国政府失能，然后再加上民间的他们的权益无法保护，然后正义无法彰显，所以才出现这种状况。以上。
好，这个高文军律师说上来了啊，高文军律师能听见我吗？请你回应一下。嗯，好像还不行啊，我们继续跟慕容雪冲来讨论啊。慕容雪冲刚才你也谈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现象在出现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官员啊这个被杀是吧，有外国人被杀，比如说日本人啊美国人啊被刺，这个事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也有呢正好在海淀区啊最近刚刚发生的这个伤害的一般的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案件啊，所以说这个社会啊，那吴国光说是社会溃败，那么这个官场呢现在也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孟显冲你怎么看，这里头有关联性吗？
你看最近的这些案件呢，我觉得其实在某种情绪上都在一个，我们如果找一个共同点的话，它是让这个情绪发泄的问题。
嗯，
你包括前段时间你比如说在多地出现这种无差别的伤害案件，一个人拿着刀呢冲到一个人群聚集之处，就开始挥刀砍向路人，不论什么人，或者一个人开车直接撞入人群。那么这些事情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包括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的你说在杀外国人这些情况，那么这些是什么原因？包括对孩子动手，这是什么原因？总体上呢，你看中国社会呢，它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感觉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时而不时呢就会有火花渗透进去，然后就引发一些爆炸现象。那么我觉得像最近的杀官案件呢，有可能是这种现象之一。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你发现大多数这种案件公众所知道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少。你像在苏州的那起案件中，那个胡有平女士被杀伤，那个凶手叫什么名字，他是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案子？包括前不久深圳对那个十岁的小学生那样的杀害事件，那么这个凶手是干什么的，他是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案件，其实公众几乎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也导致了就是他最终的问题，最核心的症结他是被埋藏起来的，他没有被解决，他只是像用纸来包火。那么这个里边有火种，有巨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政府呢不来解决，共产党不来解决，他选择呢用纸呢一层一层把它埋起来，把它包起来。那我们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在这种用纸包火的维稳措施之下，我相信那么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将看到更为惨烈的案件跟更为惨烈的社会溃败。以上。
好，谢谢我们的高律师终于上来了，感谢我们高律师啊。那么我下个问题呢，我就问高律师了。现在呢啊，很多人都知道当下的这个经济不好啊，但是我们的那个美国之音的这个嘉宾的段奕文先生呢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经济困境客观上导致官员被杀的概率增加，然而两者并不是一种天然的关系。换言之哈，不能说经济困难就一定会使得民众去杀官员。现在看着有这种联系呢，是根本在于中国的这个治理系统的失败啊。那么这种治理系统的失败呢，体现在基层呢又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呢最后的现象就是个杀官现象。那么高律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
我觉得这个经济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导致了社会上的各种的矛盾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贫穷永远不是社会发生激烈冲突和报复杀人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知道这个前些年中国这个应该说现在的中国的经济状况比前些年应该好得多了，但是经济的这个但是社会的这种报复杀人杀官的这个现象还不断的发生，所以跟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强调一点的就是说，这个不仅仅只是社会基层治理的这个失败，而因为上层表现的这些东西是被掩盖着，而更底下民间的这个冲突直接是因为跟中共上层的统治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中共上层社会的这些腐败的现象，不可能在社会的下层造成这么多的一些冲突和一些杀官的一些现象发生。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归结说基层治理的失败，皇帝是英明的，实际上这个是体制根本的这个造成的根本的原因。
嗯，好，这个观点比较新鲜啊，这个发生在基层，但是跟上面是有关系的。那么高律师如果和慕容先生啊，你们两个人都是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啊，如果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争论啊，你们不需要经过我允许，你们直接吵起来就是了啊。那么我这七个案件呢，我把它做了一个搜索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原因啊。山西省的那个县政协主席郭建宇呢啊，他是因为负责清理违规占有国家防务工作啊，被违规占有者呢说行凶啊。那么文联主席呢被杀呢，是因为终止劳动关系。那么呢，这个涉嫌的犯罪人呢马某某对补偿方案不满意啊。那么这个乡长呢朱海娟被砍伤致死呢，是对其贺某某对其房前的路面的勘察标记有疑问，把这个官员杀了啊。那么银行董事长被捅身亡呢，是因为啊这个被开除的这个分行行长的报复。再往下呢，法官呢这个被杀呢，是因为啊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原告啊他不满意。那么这个案件呢，我看见有一位律师披露的消息啊，是趁这个法官在这个车库的时候呢对他进行割喉杀害的啊，实际上就区区1800块钱的这个判决，这个1800块钱呢还是印一半，就因为这900块钱这个人不满意，最后把这个法官给割掉了啊。那么呢，这个涉及到双边经济关系的事呢，市场监管说所长被捅死，就是说他跟这个啊所谓的犯罪嫌疑人之间有某种经济关系。还有前面那个慕容雪松先生说了，有一些事情官方是想捂着不让老百姓清楚。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湖南省的这个财政厅长啊刘文杰，他是中共20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案件到现在究竟什么啊？为什么被杀？这个信息被捂得严严实实的啊！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我们观众也应该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官员啊被杀，大部分是因为在这里面执行的某种职务啊。七个里头有5个左右是因为执行职务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就有这个 X 网友啊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呢，这个天地良啊，他说呢，上级对下级的指示就是要来实招狠招，就是要刺刀见红，上级逼得越近底层的官员呢也就越危险。那么等于是这种犯罪啊是上级逼迫下级这么干出来的。那么高文先生，你觉得这种看法你怎么看？
本来这个与社会的经济高速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很多一些问题。那在一个言论自由和法治的社会里面，那首先第一个方面，它由这个法律的一个系统、公正的一个系统来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中国，我们看不到啊，这个法治的系统基本上从上至下都是不相信、不信任这样一个司法系统。那第二个方面，它有一些言论自由，这些方面也会多多少少的消除一些社会的一些矛盾。当然还有更深的一步，它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人在各个方面其他，最后达到这个精神一个平衡，消除社会不满的状况之下，它可以从事这个精神这个宗教信仰这方面去得到一些安慰。可是在中国这些事情通通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消除社会的矛盾激化的现象通通没有。那么这就我们看到了为什么说你刚才提出的仅仅只是为了900块钱就把一个法官杀掉了。那这个不仅仅只是900块钱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背后的内幕一定是让这个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公平，里面有很多的黑幕。那包括那个财政厅长被杀的这个案子也是这样。那这些东西都是导致了社会背后的腐败和贪腐和社会的不公正，人民没有办法找到合理的或者正当的途径去解决这些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最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这个最后刺刀见红，你说了我就是杀。那再加上上层的社会，这个中央对待这类的任务，对待这类的事情，通通的只有一个字，就是要控制社会的稳定，要采取严厉的措施镇压。 我们也看到我们提到的几个这个这个你比如说河南石家庄的那个杀人案，这个从头到从被杀从被抓到最后被杀，很快就判处死刑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状况造成的就是说社会的矛盾发生激化的时候，人们没有办法寻求正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采取杀贪官。
嗯，好了，这个刚才高律师呢也谈到了，嗯，慕容雪松，你继续，你别，你继续，
我们三个呢跟法律都有点关系，高律师是律师，这不用说了，陈小平老师呢曾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我也是这所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大概对中国的司法情况都有所了解。我自己呢亲眼见过这么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在对一些新招来的这种就是叫协警对话，大概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人给我出去执法，他叫这个叫执法，那么必须对犯罪分子义不容情，你对他们留情，你放跑了犯罪分子，你让犯罪扩大化了，我告诉你，你回到我这来，我对你可不留情。也就是说，这些协警也好，这些城管也好，他们走出去，他们为什么那么心狠手辣？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如果他们不心狠手辣的话，那么他们的上级就要对他们心狠手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边，这个枪口抬高三寸或者枪口抬高一寸的这样的人是很难在这里存活的，这个地方是容不下良心的。另外一个，我们看现在的执法机构，无论是地方的警察也好，基层警察也好，法院也好，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维护法律与正义吗？其实不是，他们是在维护这个共产党的统治，在维护这个政权，在很多时候甚至他们会牺牲公平与正义来维护这个政权。也就是说，领导让我做什么事情，那么我就做什么事情，这个领导下来指令了，现在要我来抓一批在 Twitter 上在 X 上骂习近平的人，那么我就会抓一批这样的人，那么这个人说的是正确或者是错误反倒不重要了，只要你骂习近平，那么我就抓起来。你知道我本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我转发了几条关于跟习近平有关系的这个 Twitter， 就被叫到那里边去问话，是跟询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些警察也好，执法机构也好，他不关心公平正义，那么就导致呢，你无处寻求你的公平正义。那么到事情发作之后，那么就只有一条路，我们叫在中国有个词叫逼上梁山，那么怎么办呢？你只有上梁山啊。
这个这两位嘉宾啊都有法律的背景啊，高光俊刚才分析这个问题是不信任这个司法系统啊，那么这个慕容雪松提到呢执法机关呢不关心啊公平正义，我们有网友啊关于这个问题呢也有一些点评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关注到这个反抗模式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么这位 Kimbo199 他说呢，拿起法律武器变了，变成拿起武器放下法律，呵呵啊，这是他的看法。另外呢，飞喜埃巴他说，他们不怕你拿起法律当武器，他们怕的是你放下法律拿起武器，毕竟他们这么个政党就是暴力夺取道德政权啊。所以说原来老百姓呢也许是相信这个法律啊，那么现在他们觉得啊，你这个法律啊没有可信任的啊，你也不关心公平正义，那么我干脆我拿起武器直接来反抗了啊，这是这种反抗模式的一个变化。另外呢，说到这个模式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十年以前我特别清楚，就是说有一批到北京去上访的这个老百姓啊，在中国青年报前集体喝农药自杀。但是我就想，中国老百姓真的好啊，宁愿这种反抗是一种自杀式的反抗，他也不去给你官家啊，给你这个就是去杀官，他不干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报道说啊，这个太原两周内这些人接力的去到那个桥上去跳河自杀啊，两周内死了十几个，这也是一种反抗。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的反抗不是自杀式的了啊，变成了一种高调的这个自杀。那么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啊杀官的这些人，有些人是冲到那个官家的办事大厅里头的，置保安以不看以不顾， 当场杀人，杀完了以后也不逃，就让你抓啊，真的到这种就是高调杀官。所以说当今中国的这个人的反抗模式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阶段呢？高军律师。
嗯，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我也看到了很多反抗的方式，比方说喝农药自杀啦，跳，你刚才说的跳楼啊，我相信今天现在还会有。但是人的反抗会一步一步的升级的。那过去的反抗可能是这个自杀，那么今天一步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不仅仅我要自杀，我在自杀之前我还要把我的问题解决一下，我要把我的这个愤怒发泄一下，我要寻求我的公平，我会来杀人。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当年李自忠、张献忠也这个张献忠、李自成也不是为了推翻这个政权，他也是为了自己的活命，为了自己的一口气，然后去造反、去革命，最后既然把这个明王朝给推翻掉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些简简单单的现在的反抗，我觉得这是一种火苗，这是一种兆头，这实际上是给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呢一个很大的警示。那这种反抗会像星星之火一样慢慢的燎燃起来，我相信这样的反抗会越来越多将来。
所以说跟高律师的观点类似呢，我们这个网友啊，这个金冠啊，他说跟历代皇权末期一样，底层腐害到官逼民反，然后是过之为政，烽烟四起啊，也谈这个问题。另外这个刘向立他说呢，大一统政权啊，这个治乱循环的历史的这个再现，所以说很多人把这个杀官现象呢啊，从历史的高度进行了这个提升。那么这个官员啊被杀之后呢，北京的官方会如何去反应呢？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有名的啊，就是最近这些年呢发生过很多有名的这个官员被杀的案件。那么可以数一数呢，在北京有一个啊城管被杀啊，叫做崔英杰案。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啊，夏林律师被辩护，后来律师也进了监狱。然后呢又有一个邓玉娇案。啊，邓玉娇这个案件呢也是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那么也有官员被杀。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贾进龙案，那么用强拆纠纷最后把官员杀了。这三起案件实际上反映出北京官方对这种杀官案的三个处理不同的模式啊。那么我想请这个慕容雪聪来分析一下，你认为当今北京对这样一些杀官案会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去应对呢？
崔英杰案呢，那个夏林律师那个辩护词在中国其实非常有名，他最后呢慷慨陈词，崔英杰呢，但最后呢还是被判了死刑，死缓。你像邓玉娇呢，这个也是当时力保下来的，但是现在跟那个时候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像这两个案子全有夏林律师参与，但现在连夏林律师这样的辩护律师都已经被抓起来了，那么谁在未来为邓玉娇和崔英杰们辩护？其实，在同期呢，在2011年江西抚州有起爆炸案，有一个访民呢，也长期上访不成，他自己做了三个简易炸弹，放在三个不同区域同时引爆，当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杀伤了。其实这样的案子呢，在中国民间呢，其实一直都有，但有些可以报道出来了，有些甚至没有被报道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很让人容易的联想起清末的时候，你要在清朝末年。那些革命党们就开始刺杀满清贵族，包括我们知道汪精卫、秋瑾这些著名的人。那么在当时呢，这些人都被视为英雄，甚至呢出于压力，最后呢像汪精卫这种啊不得不把他释放，而杀了秋瑾的那个官员呢，就其实也是担负着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跟满清末年呢，跟清朝末年呢又不一样，现在这样的反抗其实不一定能收到太好的效果。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这种革命的方式已经换了。我们看到在阿拉伯之春，到后来的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后来的香港的雨伞革命，或者是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那么现在呢，这种公民不服从的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像这个可能更有效果，也是 独裁者最为害怕的。
嗯，
接下来呢，我觉得在中国呢，像这种杀官现象会不会继续蔓延，会不会变成一种苗头？那么这个对中共的官员，特别是对体制内的作恶者，一定有一定的震慑力量，那么可以呢让某些人收敛一些。但是我认为对这个体制来讲，对这个吸血嗜血的体制来讲，即使杀掉他的一两个官员，那么也不足以改变整个体制，而且相反，这个体制一定会对这样的反抗者是以非常残酷的惩罚来报复。
这个慕容雪松刚才有几点啊值得关注，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北京会用啊非常残酷的模式来对付啊这些杀官者，而不是像啊邓玉娇模式和崔英杰模式那样相对宽松一点啊，不是判死刑去应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呢，这些人啊既然要杀官，他就有已经有死了的决心，你用死刑去对付他的话呢，他们会被民间视为英雄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慕容雪松谈到就是说，如果有更有效的反抗模式呢啊，不是去杀官啊，是还有别的方式。所以高官律居律师你怎么看这三个观点？
我也看到了这个你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变化。当然共产党一向对这种反抗政府，特别是这个要杀政府官员这样的行为，犯罪行为总是采取严厉的镇压。但很显然从邓玉娇案到夏金峰案，那比如夏金峰案这个还拖了好几年最后才判了死刑，当时还有辩他是不是有正当防卫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但是到这个2015年这个夏金龙的这个案子，那个河北石家庄的案子，很快就判了死刑。那后面的这好几个案子，那就很快就我直接就处死你了。所以从这个变化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中共现在的这个政权对这类的反抗是一定要采取从快从严快速的镇压的。这个模式我想是中共目前这个政府来说他一定会采取下去的。那至于说反抗的方式，普通的老百姓，当然我刚才讲过了，他总是以一种本能的反抗的方式采取杀官呐、杀这个直接的这个仇恨的这个人，他有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整个一个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样一种现象。但是这样一种反抗，我觉得是寻求正义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是因为在其他的司法公正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的一种必然反应。那这种反应像慢慢的扩大成为一种政治运动。那这跟民间的和平的方式可以说是相互相应的，跟全世界这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潮流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共同推进的，我觉得都应该是值得我们的关注。
这个高律师对慕容雪松先生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啊，和平反抗和这样一种杀官模式呢啊相辅相成啊，是一种补充。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头炮焦然啊，来自于 X 网友，他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提交给慕容雪松啊，看你怎么回答啊。他说我就好奇省政协主席、市文联主席手里有什么权利，要让民众逼的啊非要杀人不可，所以慕容雪松你能不能给他解释一下呢？
其实杀政协主席、杀文联主席的呢还不是简单的民众，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体制内人员。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它最关键的呢是跟正义有关系。这个正义呢也可能有个人理解的不同，你比如说杀政协主席的、杀文联主席的，他们可能会因为待遇、因为工作职位的问题而拔刀杀人，那么在看来呢这就是正义，在他们看来是正义。但是在可能更底层的平民百姓来看，那么这个可能跟正义没什么关系。那么这就说到刚才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警察、法官、检察官，甚至官员，甚至比较高级别的官员，都是在网上来举报、来揭发、来维护自己权益，而不是去法院起诉，而不是走所谓的正当程序？也就是说，在现在来讲，对这些有权利的人、曾经有权利的人，那么他们也找不到他们的正义了。这就是社会 管理失能的一个非常重要表现，就是你从上到下，你发现真正你受到冤屈的时候，你挨了社会主义铁拳的时候，你没处说理去，那么这才导致呢会出现这样的杀人案件。你知道在几年之前呢会有这种情况，一个作协主席会出来检举他的作协副主席，说他，你比如说行贿受贿，或者说他钻营冒进，他这个人钻营他不合适。那么在我们看起来，那么这个事情作协这种机构，你一个作协副主席跟作协主席之间的战争，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在他们看来，这个事情也关乎正义，但同时呢他们无法通过正当途径来解决这样的纠纷跟冲突，所以呢最后呢就只能走到这条路上了。
好啊，那么最后呢我念两个啊我们的观众的点评啊，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啊。这个 I'm Wang 啊，他说呢，中国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利益，一级压榨一级，经济下行，最底层失业降薪不说，上层无钱更会加紧搜刮，必然产生矛盾。那么恰多格呢2023他说，中共官员接连被杀呢，一方面是部分走投无路的民众开始觉醒，变底层互害为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官员平时官商勾结，深入介入经济，现在经济下行，各种灾又暴露之时呢，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啊。这个角度的啊解读呢啊，从我们刚才说到的七个案件中呢，有一例啊牵涉到这个被杀的这个人之间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呢有某种经济关系。那么湖南省的这个财政厅长这个案件呢，有人暴露啊他们之间有经济关系，但是呢没有事实去确认啊。所以说更多的是因为官员的这个职务行为呢最后导致被杀，这才是我们现在啊更加值得关注的这个焦点。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纽约职业律师高光进参加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异地逐利性执法猖獗，这是什么样的治理危机信号。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11月1日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下面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公众间广泛流传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撰写的广东省情内参披露，广东数个城市近年成为中国各省公安异地执法的重灾区。2023年，仅广州一市已有近万家民营企业遭受跨省查封，绝大多数案件存在区域性执法现象，或叫远洋铺捞式执法现象。此事呢引起了政治局、国务院和发改委的关注。地方财政危机是否是导致逐利性执法现象 猖獗的主因。过审自保反击，远洋铺路式执法，社会助长司法保护主义。北京会采取什么措施消除这种治理危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我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聪先生和纽约职业律师高冠俊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看了很多啊，对这种啊铺路式啊这个远洋铺路式的这个执法现象，或者叫做跨省逐利性的这个执法现象的一个解读啊。那么是其中有一个解读叫什么呢？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进指出，地方财政困难是趋利性执法的重要因素。所以说呢，普遍的倾向于把当前的这样一种现象啊理解为地方财政困境导致的一种啊这个行政行为的一种扭曲。所以说高冠俊律师啊，我请你首先谈你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一个地方财政困境导致现在的远洋捕捞这个异地执法这样一个看法其实过于简单了。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因素。其实中国的这个异地执法，所谓的远洋捕捞的这样一种抓人的一种现象一直是存在。我个人也接触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那么你比方说有的人大的公司可能是在北京或者是在深圳，那一个小小的东北的一个小县城的人就公安机关就可以到北京去或者到广东去把这个公司的人给逮捕起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在中国一直是存在，只不过说最近几年是越来越严重。我想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严重的主要的原因应该有这几方面。第一个是关于中国的这个案件的管辖权呢，关于这类的案件的管辖了非常混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说什么案子应该由什么地方去管理。那这是不像西方明确的规定，比方说如果像美国，如果你牵涉到几个州，那就是联邦调查局的管理，或者说是你牵涉到外国的案子，那是属于联邦调查局的管理，否则你就属于地方性的这一个案子。那在中国关于什么案子是地方的管理，什么样是全国的管理，并没有一个完全的规定，一个很明确的规定。所以我相信这个是造成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个因为特别是有牵涉到这个企业家的这个案子，很多地方的公安都是热衷于办这种案子。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各地金保大队啊、金保处这类的这个部门呢是越来越吃香了，而搞什么治安的、搞刑侦的是越来越不吃香了。因为金保处他是直接管这个经济大案子的，所以他们办这个案子过程中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也有水可捞，所以他就拼命的去把这类的案子捞到自己来管理。那甚至出现了很诡异很滑稽的现象，就是说一个异地的外地的一个公安机关到比方说到广东那边这样去抓人，是要穿着便服像土匪像劫匪一样拼把这些人抓走以后赶紧逃离这个广东，而当地的公安机关呢可能跟这些企业家有些关系，就开始拼命的追他们追捕他们。那甚至这种案子会发生到这个非常荒谬的地步，你会看到广东的公安带着人去追那个内地的公安带着人跑过去的就是像劫匪一样绑架犯一样把这些人抓走开始跑。那么一旦内地人一旦被截住了，那这个人就会抓不走了，就会流到广东这个地方去了。所以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司法制度里面是一个奇葩，就是公安机关偷偷摸摸的跑到哪个地方去把一个人抓住。那当然呢抓住了以后，当时并不抓住以后然后就采取 快速的刑讯逼供的方式来拿到他的证据，然后告诉另外的地方，他有这个经济问题或者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是经济的利益的驱使，也是导致这个异地执法的现象非常普遍的。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经济现在的状况发生明显的这个不利的状况之下，会导致各地的公安机关通过这种执法来割韭菜，因为这个是他的财政收入的一个方面。因为这种财政收入现在各地公安机关明确的规定了，割了韭菜办的经济大案，这个除了上交国库以外，他们还可以提成。那么不仅仅只是提成，这边我最近接触的办的这个江西的这个九江的这个案子，九江的这个100多个企业家，都大这个头面的企业家，几乎全部被打成了九江的黑社会，所有的资产都充公了，甚至有些人根本多年就不在九江，离开九江有很多年了，但是仍然被冠为九江市的这个黑社会的头目，那么所有的财产都被充公了。那当然，公安在这个机关会大大的捞一票。你比如说最大的一个票是直接穿着便服，穿着这个像黑社会一样，到这个企业家里面去，把他的资产、把他地下的金库全部东西弄走，然后不留任何清单，不留下任何清单，告诉他你的那些外币呀、啊、你那些古玩呐、啊、你那些字画手表全是假的仿冒品，一钱都不值。当然这些都是不在册的。那这就是导致了为什么说你今天我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抓人。因为有的地方，你比如说一个北京的大企业哈，我碰到一个北京大企业，可能跟内蒙古的一个小县城里面有一点这个生意的一些往来啊，这样的一个线索被内蒙古的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公安机关抓到了以后，他认为是一个经济犯罪，然后跑到北京去抓人去。人抓过去以后，刑讯逼供，采取这个方式拿到证据以后，再告诉我这是一个经济犯罪，从中一大堆的经济利益都来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执法现象在中国越来越严重。
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静啊，他说这个说了这个地方财政困难是这种啊远洋破捞式执法的这个诱因之外呢，后面他说呢，到财政土地财政缺失后呢，地方各部门之间会分解指标和任务，集中包括通过执法获取罚款的数量。尽管收支两条线是明确的规定，但实际上财政上隐性返还等情况呢，使这一制度被冲破啊，等于是地方有利益，办案人员有利益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啊，等于是广东啊这些、浙江这些经济发达地区，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份啊，刚才高律师用了一个词叫“割韭菜”啊。那么我看到一个案例是河南出动了1600个警察到广东去啊落实这个判决，你说这个规模是很大了，1600个人可不是啊便衣的问题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人怎么去的。那么很显然现在就是说，河南的地方保护主义借助法院啊判决的名义到广东去办案子，那么广东这边呢啊，你查封的都是我的私营企业，都是我的高啊叫新质生产力的一些企业，那么我要保护，因此呢导致了广东的地方保护主义的这个反弹，所以现在形成了广东的地方主义的反弹。那么慕容雪聪先生，这种远洋破捞事实的执法现象，你担不担心广东用地方保护主义去反击河南的地方保护主义？
就这样的案子已经发生了，就在几个月之前，在武汉的一家直播公司，一个直播平台叫盼盼，然后广东顺德的警察直接呢以诈骗的名义，把这个盼盼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包括财务总监，一股脑的全都抓回了顺德。就在顺德这个警察局里边，直接就把这个盼盼平台上的这些钱，大概有3亿人民币，直接就划走了。但你说这是不是广东先发生的？不是， 广东这种事情呢，可能是个报复，因为就在更早这几个月之前，那么也是一家广州的直播公司，可能呢被武汉的那个公安局呢，被湖北的公安局认定是诈骗，所以呢，湖北的公安局呢派了100多个警察去广州抓这家直播公司的人，但广州这家直播公司的人呢，就是告诉了当地警方，当地警方出动了200名警察来保护他们，就是这边武汉警察100，这边广州警察200，对峙，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或者战争，这样的事情其实特别多。你比如说我知道的是，有一家大型物流公司的创办人、董事长，这家公司呢在上海，他现在不敢离开上海，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离开上海，很可能呢，就像高律师讲的，就被其他地方就直接就逮住，割韭菜，把钱交出来。就很多企业家，现在呢，你比如说我在上海创办这个企业，我在杭州创办这个企业，我最好老老实实哪都别去，因为一旦我的业务分布到全国各地，可能会有一点违规现象。然后如果我那个去了那个地方，哦吼，这直接就掉进去了，直接抓起来了。这种事情呢，其实发生的特别多。那我知道呢，其实还有一些特别奇怪的现象。你以为这仅仅是异地吗？其实也不是。我最近听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一个刚刚从国内来的朋友给我讲的。他说，这个地方呢不仅是异地，这些执法机关呢，特别是经侦局，对本地的企业，也是不断的来勒索榨取，因为他们也是财政困难。那么常常呢，他们会把这个公司的创办人或者老板抓起来。抓起来呢，这个地方的发薪日基本上是上半月。那么你把老板抓起来了，这些员工工资发不了了。那么这公司不就要垮吗？那么这个也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市政府呢，专门开了一个会，再三强调，就不要再就是上半个月抓企业家。你说这个事情听起来特别可笑，就是这些企业家呢，你不能在某个时间段抓，因为他们要发工资，你要在其他的时间段抓，就说起来就是特别可笑。那么这也说明国内的这种执法状况跟各地的财政危机到了一种就是多么艰难的程度。你说我们不久前听说这个事情，说天津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呢香火很旺盛，这个寺庙的账上呢趴着大概有几亿元，地方政府呢，这个政府呢先来借一笔钱，这笔钱当然还不上了，然后发工资啊什么的把这个钱用了，然后借了又不够又来借，那么第二次呢又借了，到第三次来借的时候，这个寺院想这样也不行啊，那我不能再借了，然后结果呢，这个政府的工作组马上就进驻寺庙开始查。对中国的那些企业家，对现在还在就是对这个政府有信心的企业家来说，那么要想一想，其实呢，你这个钱一天还在中国，那就不是你的，那只不过暂时代为保管而已，那是共产党的钱。而且如果经济越发紧张的话，那么要抓的就不仅是外地企业，不仅是大企业，中小企业也在所难免。
那这个收割的不是当地的企业了。好，高律师你继续。
我要补充一点你的这个刚才的说法啊，就是说关于异地抓人啊，保护的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个很多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到广东去抓人，那广东呢也会，我们刚才慕容也说过，也会出动公安警察去对抗。那我倒并不认为广东的公安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所谓的当地的私人企业，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高尚，因为他们自己也有，这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换句话来说，广东的企业家是他们的一块肉，一块肥肉，我不想让你湖北、河北的这些公安到这儿来吃掉。所以就像我一个企业家来说了，在广东的企业家来说，我多年来跟当地的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我把他们养大，把他们培育好，到我发现问题的时候，那你们要出面，要保护我。所以 双方这样冲突互相对视，不完全是说因为他多么高尚要去保护这个私营企业家，而是双方的这个在争夺这个肥肉的一个利益的争争，一个互相的争夺。
OK，
这种状况有点像什么呢？
这个肯定有啊，这肯定有啊。
宋朝，比如说宋辽之际，互相打草谷，互相的边防军的，他要去烧杀抢掠，要去抢夺人口啊、女子啊、财产啊，但是不在自己的境内。你比如说宋军呢，会跑到辽国人的这个土地上去烧杀抢掠，然后契丹人呢也不在自己的境内，他会跑到宋朝的这个境域内去烧杀抢掠。我觉得现在呢，在中国呢，你看到虽然是大一统之下，你像各个市啊，看起来是都是一个国的，但是看起来呢，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像是敌国，互相之间抢劫，互相之间掠夺，互相之间那个词叫打草谷，打草谷。
这个大一统啊背景之下的这个敌国现象，这是值得关注的啊。高律师呢，实际上你说他弃于私心啊，去保护这些企业家啊，因为这个平时的建立这个关系，这是确实有的。但是也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说制度层面啊，广东省啊，这个和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形成联动机制，规定异地执法，如需冻结广东省民营企业账户，需经省公安厅的批准啊。不能仅凭外省公安机关的一纸公函就轻易跨省冻结民企账户啊，这就是制度层面了。那管理什么全国法律，中国是中央统一集权的国，统一的国家，广东省公安局现在就把这个事情啊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制度，你一个行已经没有用了啊。所以说以后会推动地方之间的这个司法大战的，这是没问题的。那么广东省搞了这么一个，河南省肯定会搞，我没有政法委员会的批准，你不能到我这来执行的啊，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封闭状态。所以下个问题我们要关注，说我们名义上是个中央集权国家，实际上现在是不是正在进行一场诸侯战争呢？高红军律师。
是，这种现象也是发生的。比如说广东自己立了一个法，然后规定怎么办，那碰到这种案子的时候，他们说那我会找一个更高层的，比如说中央，他找到公安部或者找到政法委。但问题就有趣的是，发生到有时候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发过去的东西，地方的这些司法机关呢，有点不闻不问，因为他们也怀疑这些公安机关的人、公安部的人在从中也渔利了，也有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心里也是阳奉阴违的。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案子的发生下去的后，我们就会看到中央跟地方的分离会不断的扩大，不断的这个严重，这种现象是一个趋势。
这个实际上也是现在当下的习近平时代的一个治理危机啊。我们看到啊，他在不断的加强权力，实际上他的权力啊，在这种经济的困境之下，在不断流失啊。省和省之间呢，已经开始各自自保了，而治理这个全国性的法律与不顾，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现象啊。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啊，这个很多人啊在讨论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这个远洋破烂式执法呢，北京还专门开了一个会啊，除了政治局、国务院和发改委啊下令啊要规范之外呢，北京还专门开了一个会。那么有一些律师呢也开始建议，那么集中的一个建议呢啊，我给高律师说一下，看看你怎么看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昊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正夫表示，要从法律法规上明确规定各地的刑事罚没所得统一上缴中央财政，从而要彻底断绝地方财政和办案机关与所办案件之间的利益牵连。因此呢，他的这个建议是搞中央集权式的一种改革，你怎么看？
从司法的角度来讲，这个建议当然是有它的可行性，因为我们看到异地执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机，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就是后面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个案子一旦办下来了，特别是一个经济案子，当地的政府有财政的收入，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有提成，然后还有在这个搜查的过程中不断的这个贪为己有，据为己有，再加上办案的过程之中， 还有很多人的行贿受贿。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像这样的事情，这个在一个利益的这一个利益的驱动之下，对这种异地执法的经济犯罪的案子，所以各地是越办越有劲，然后大家互相争夺，互相抓人。所以如果说把这个经济利益的这个链条把它卡断了，那可能像这样的异地执法就会少得多。但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提议，第一行不通，因为在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没有法治的这个国家里面，你想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估计做不到。第二，你也因为在司法不公正、司法不透明、不公平的环境之下，你提出这样，就算你建立这样的一个规定，各地的地方也绝对不会按照你这样的一个规定去严格来执行的。所以这个提议想法是很好，但真正解决不了问题。
那我这个高律师，我有一个这个穆鲁雪松先生，你也可以回应啊。我有一个想法，就认为这个提议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呢？第一啊，中央集权来管理这些问题啊，他会置身出中央层面的审批这个腐败啊，毫无疑问多了一层监管，中央政府的监管，这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权力被中央政府收走之后呢，地方就没有积极性去管这些案件，那么有一些真正的案件就不能够被处理。那么企业家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啊，因为他没有利益了，他没有利益之后呢，那都让你钱都让你中央政府拿走了，我什么好处都没有，为什么要干呢？他会形成这种不作为状况。所以穆鲁雪松，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评价中国事务呢，我有个原则，就这个事情呢，看它是否能增进自由，看它是否是让政府的权力更加扩张。如果一个事情呢，让民间更有更多自由，那么这个事情是好的。如果这个事情呢只是扩大了政府的权力，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坏的。那么政府呢可以分两层，我们知道分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那么与其把权力交给中央政府，不如把权力交给地方政府，就是在这两个都很坏，但在这两个坏之间，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让这个中央政府，让北京有越来越多的权力，那么就是越来越糟糕。相反呢，这个权力在地方政府手里也是坏事，但可能他作恶的程度要少一些。那么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基本评价。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停止一种思路，就是不应该再让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
我们的有关的网友啊，于次郎先生有一个点评啊，因为地方官员和警察啊到陌生的地方执法呢，才可能降低被熟人认出来的压力啊，心里比较没有负担啊，这个解释比较独特啊。兰花花说，中国警方呢最热衷于异地执法，较早的啊案例建筑于啊这个毛热酒的调查案，内蒙古的警方到广州将一位广州的医生逮捕，不经过检察院调查，让医生被这个关押数月之久啊。那么狮子先生呢，迎来今年土地收入锐减，各地政府财政紧张，个别地方突破底线，抢劫外地民企的现象逐渐成为常态啊。那么这是我们油管网友的点评。那么YEV 这个网友呢，他说主要的问题在于以前是打白条，现在时间长了白条也没法玩了，只能这么选择性执法啊。之所以以前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当时还能打白条啊。所以这些观众的解读啊都有不同的视角。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两个话题的讨论呢就打住。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纽约职业律师高光俊律师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本周六，也就是明天的那个众生视角节目呢，美国之音记者金泽和三位学者从李之随的回忆录探讨毛与习的异同。毛泽东的一生呢，李之随呢30年前在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当时出这个书的时候呢，啊，人们啊乃至全世界有一种广泛的共识，是中国和中共将来不会或 很难再出现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了。然而呢，学者们发现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有许多和毛泽东的相同点。敬请我们各位啊，11月2号周六上午9点准时收看我们的《纵深视角》。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